欢迎收听《赵华与古惑仔》第566集。今天是2024年的4月24号，今天是一个大反攻日。好，昨天也已经反攻了，那今天更夸张了，今天一口气涨了532点哦，涨了532点，等于两天涨了就快700点。哇，好像上礼拜五的那一个大跌774
好像又没事一样，
好像这两天就补回来了，对不对？
对。
好，那今天上攻的个股，我想大家也是看起来很眼熟的 AI 复活了。AI 昨天还要死不活，礼拜一还惨杀，结果今天广达就率军，对不对？涨停板，旗宏、双宏又涨停板，虽然都离前高还有一点点距离，可是还蛮令人振奋。那也不免就有人可能前两天在杀盘的时候就二万啦，哎呀早知道，对不对？我就那一天杀到快跌停去捡，这个永远都是事后在想。但如何能够在他在下跌的时候对他有信心，他在上涨的时候不要冲昏头，我觉得一直都是股市里面最考验人性的时候。对，如何在也不用说抢了跌停板啦，但是在他的跌势趋缓然后有跌出价值的时候去买，但是在涨停板的时候可能反而考虑的会不会是一个波段卖出的时候，这个很考验功力哦。那我们就要来考验今天的来宾了。好，今天来的是骨科大夫龙医生医生。
赵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因为医生也是很万能的，考什么都考不倒，因为常常跟我在练那个杀球的球技嘛。
对啊，对，都这个一身绝技都被练出来了。
因为 Ethan 以前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他是非常的腼腆，对，然后会沉浸在自己的资料里面，然后我就会逼他跟我互动这样。后来就还蛮多吃瓜的人就会来看，还包括你有一个在韩国念书的粉丝，真的有够挺你的。
对啊，
每一次播出你的片段他就会留好长的一个鼓励的文字哦，好温暖的女孩子哦。
对啊，我也常鼓励她考试加油之类的。
你只会回考试加油，什么一个人在异地也要照顾自己。
股票也要加油啦。
好，股票也要加油。那问一下今天的状况好了，我想今天和昨天涨700点，但是两天的量加起来也大概等于上个礼拜五，对不对？涨点差不多，量加起来差不多，所以每天就是以一个可能比上礼拜五少一点的量在进行反弹。好，这样的情况怎么看？当然这是一个在台股自己量能上面的状况，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昨天可能结出来的美股财报也是一个指标。昨天美股德仪 TI 结出来的财报是优于市场预期，其实它的财报没有很亮丽，可是市场本来预期的很差，哦，都是这个样子。那后来他就觉得说他已经看到未来一两季的展望都是偏向正面乐观，我觉得这句话，哦，对美股还是非常的有效。因为另外一个拿来佐证的就是特斯拉，特斯拉果然缴出一个非常非常烂的财报，但马斯克自己出面了，就说平价车款会如期的推出，大家不要担心，精神喊话之下，特斯拉盘后大涨 13.8%， 真的是超猛的，好像有触底的味道，因为前两天特斯拉还在破底。我们先就德仪好不好，德仪因为跟半导体有关，还有特斯拉跟车用有关，来看一下到底美股这两家的财报可以带给台股什么样的激励。
对，那这一波下跌就是从台积电的这个法说开始啊。
昨天我们有说不要再检讨台积电，他们
对没事开人家法会干嘛？
他去开人家法会，但他自己本人很好的啦。
对啊，对，结果自己也升天了啊。那这一波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礼拜四夜盘一开始一路跌到这个礼拜五啊，
对，
然后礼拜五大跌，最恐慌的时候盘中下跌了千点。那昨天晚上美股公布的德仪跟特斯拉呢，同样一个状况，都是第一季看起来不是那么的乐观，
真的，对。
但是第一季烂的股价也已经烂过了啦，那现在大家看的是后面啊，股市我们是看往前面开，不是看后照镜在开车啊。所以呢，德仪讲说第二季的展望是不错的，这跟台积电其实有一些出入啊，但是我们就是
有一些出入，
对啊。台积电说要下修嘛，那德仪说还不错啊，第二季展望还不错啊，那现在看起来市场上是相信德仪啊，也这个预期应该是比较偏向乐观的这个看法。
但我觉得心理就是会不断的变化，因为市场是一个群众心理的综合体，对不对？
是啊，
如果今天很热，已经涨上天，德仪已经涨一大段，可能看到财报会吓到，但是就是因为美股已经修正了，都在季线下，所以德仪缴出一个没有那么烂的东西又奏效了。
对，嗯，哦，已经股价反应过了嘛，哈，利空已经
又奏效了，
反应过，那没那么烂的话，哎，下一季又讲得不错，所以
对，
那，美股其实昨天也大复活了，啊，包括辉达呢，嗯，也已经快收复了礼拜五的那个长黑，
是，
就辉达没讲什么，辉达是被美超伟带赛，
辉达没讲什么，
哎，美超伟说，美超伟也没讲什么，美超伟是没讲，啊，美超伟什么都没讲，啊，就
美超伟没有提早公布，
对，市场就自行脑补了，哈，啊，就跌了20%，辉达也跟着跌10%，那辉达现在快收复了，啊，所以这市场心理真的是很好玩的，哦，
讲太多也不行，没讲也不行，
对，没讲也不行，啊，大家就自行脑补了，啊，那这个特斯拉也是，啊，特斯拉第一季真的烂，啊，那个衰退，然后呢，啊，这季的减幅也是真的很大，可是呢，哎，这马斯克真的很懂，啊，怎么讲财报，怎么华尔街的这个看法，年底他说，哎，平价电动车可能会推出，啊，包括，啊，今年8月开始的无人计程车计划，那他说呢，未来他的无人计程车可能是现有的这个特斯拉，哦，可以当作计程车，或者是呢像 Airbnb 这样子呢，或许可以租特斯拉一段的时段呢去这个开计程车了，哦，所以呢，昨天特斯拉的这个股价也复活，哦，那包括那台股的部分也有这样状况了，等一下我们再来聊，就是现在财报开出来的状况就是呢，第一季烂没关系，
嗯，
你后面要讲得好，哦，后面讲得好就没事，甚至市场上会给一些正面的评价。那台股这一波下跌从20400到20500，啊，那今天这首次站上了20000，哈，短期之内呢，这一波下跌呢，20400我们抓到19200点，啊，这回跌了，啊，大概1300点，那现在已经反弹超过1/2，啊，称为强势的反弹了，
嗯，
啊，站上了20000点，啊，但是呢，啊，这个会就此一路直接上攻到20500，甚至再往上攻，我觉得是有一些难度的了，哦，那我们看到今天在盘中美元也开始回落，那包括台币也在升值了，哦，昨天外资的这个现货已经开始小买了，哦，那昨天期货的这个空单也开始回补，两天回补大概6000多口，所以看起来外资在亚洲股市的卖压，哦，稍微减轻了，甚至告一段落了。那后续台股可不可以止稳呢？我觉得观察三个重点，哦，那第一个就是全职股不可以再破低了，那这一波全职股其实最强的是鸿海啊，鸿海呢礼拜五的时候啊，它并没有破4月16号的低点，
是，
哦，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可是呢包括台积电、联发科、广达都破了礼拜4月16号低点，哦，就是礼拜五大跌那天，只有鸿海是没有破的，哦，所以呢这一波的电子股反弹，我觉得后续反而可以注意一下鸿海集团的这个股票，
嗯，
哦，那首先全职股不太破低，这个当然跟台币是有关系啊，台币已经破了8年的新低了，好，那后续看一下呢，可不可以在这边有一些止稳的状况。那第二个我觉得看油价，因为这一波这个起因中东的这个地缘风险，以及呢在10年期公债殖利率飙升，嗯，那我们上次有跟大家提到油价的这个走势呢，大约会反映比10年期公债的利率早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嗯，
那油价现在大概在82到84进行震荡，我怎么觉得现在这个地板也在震荡，又地震了，
就是我觉得自从前两天在摇之后，
嗯，
我动不动就会觉得头晕，我想好像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感觉，
对，动不动要看一下那个水有没有在摇
对，没有，我们目前没有在摇，
嗯，
可能只是桌子被我撞到而已，
好，对，好，所以第二个看油价了，油价如果破了82，往下走弱，那我觉得这一波的，这个利率相关以及地缘风险相关的这个利空告一段落。那再来呢，我觉得现在可能量缩止稳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状况，昨天3500亿，今天4000亿出头，那这一波下跌都是带量的，然后那反弹量缩的话呢，那可能要用一个量缩止稳的方式，所以未来一两周呢，如果持续维持在这种比较低量能的环境，4000亿以下，然后不再破低的话呢，那台股就可以看到一个初步止稳的条件。那5、6月本来也都是电子股的淡季啦，以前说这种5穷6绝嘛，所以重要关键呢，在未来美股的财报可不可以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乐观的方向，以及关键在5月中辉达的财报，那可不可以再给出一些更进一步业绩成长的这个讯息。
好，因为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嘛，一反弹它可能就立刻涨停板。当然如果持有鸿海的朋友可能受到的波动影响会比较小，因为它弱也没有别人弱，那今天反攻它又大涨 8% 多，算是如果持有它以前会觉得超级无聊，那这一波至少会觉得不但涨上来有赚到，它还相对抗跌，对不对？所以还蛮舒坦的。可是如果说像持有广达可能就不是这感觉了，广达在除夕前先创了一个高将近300块钱，但就随即在除夕后一路修正，那今天一下子又拉涨停板，就不是那么好追踪。那例如双红旗红更是同样的道理，涨上去当然中间一定会有急杀，急杀后又创高，对不对？哇，可是这一波跌得重咯，跌得重了。但今天大盘一回暖，他们两只又都纷纷锁涨停，不太好掌握耶，难道只能给隔日冲完吗？
好，那像是今天双红旗红散热的部分，也表现非常强势。那可是我们注意到指标当然是看这个辉达，辉达部分呢，目前股价还没有办法呢，它其实辉达股价有形成一个暂时的一个区间了，那现在呢又回到跌破区间的这个位置，所以未来两三天呢辉达这个走势啊，那也会相对影响到台股的 AI 股的部分。那双红旗红当然是指标，机壳的部分我们看秦城，
秦城今天有表态，
对，晨明电的部分 也是涨停了。那主要的这个伺服器啊，广达我觉得是比较被护盘的力道拉起来
，
因为大家想想看，这美元好不容易走弱了，那暂时好像国际上没有什么利空了，那不趁这个时间拉抬起来，那如果万一后来又来了一个利空呢，那就麻烦了。所以呢今天很明显的看起来这个控盘者有在出了蛮大的力啊，拉这些全职股。那这个广达一拉的话呢，技嘉也被带起来，那其他的这些散热机壳也被拉起来，所以旗红跟双红注意一下呢，前高的部分有没有办法越过，如果没有办法，未来没有办法顺利越过的话呢，那可能会开始有这样子一个暂时进入整理的状况，那所以进入到前高的这个位置，散热的部分我建议第一个观察辉达有没有办法再过高，然后在伺服器这一组广达、技嘉、伟创呢走势能不能续强。那如果没有续强，只剩下散热在冲的时候呢，那我觉得高档可能要稍微暂时先减码一下会比较好。那机壳的部分同样是看秦城跟这个晨明电的部分那所以在整个 AI 股的部分，重头戏在五月中了，大家期待一下吧，辉达会不会给出更进一步说法。
好，其实散热和这个刚刚讲到的机壳有一些他们的获利表现成绩真的是不错，我觉得如果他们在下跌的过程中去算一算本益比比较贴近例如说20好，当然双红旗红有点难了，但是像有一些散热是有机会的，那可能就会比较放心一点，只要 AI 的风大家有认为不会灭的话，我个人是觉得 AI 的风不容易灭，但是它会在里面的次族群跟所谓的一线股中间转来转去，一定是次族群涨得比较多，因为他们体型比较轻薄短小，所以大家可能要抱持着你对这个产业有没有信念啦，对这个产业有信念其实杀下来的时候就可以好好选，对，那今天急涨当然你就不用急也不用急，今天急涨还有一个东西叫半导体设备，我还记得这件事情还蛮提早就跟国仔听众有在聊，因为之前很多人都期待台积电会调高资本支出，所以很多的设备股都先大涨特涨，我记得是产业队长来的时候也有聊，有一些他自己也觉得没办法，就是所谓的本益比已经无限上纲到可能三十几倍四十几倍，但有一些如果知道他今年的成长动能不错的话，可能本益比就只有20倍，所以这两种设备股是涨不一样的，对。那如果今天台积电它果然在法说会中没有调高资本支出的嘛，所以伴随而来除了法说开成法会，还有中东地缘政治导致台股下杀，也让这些过去涨很快涨很多的设备股全部都大跌。好，那今天也有很明显就是又回暖了，对不对？像红素3131或者是像亚翔，对不对？就是有很多台积电设备股今天是大涨的情况，那跌升的大涨我觉得很正常，可是要怎么去评估它的大涨跟今天 AI 的大涨有没有不一样？
好，那之前我记得明翰经理也有来这个报告过，就是这个设备
叫人家来报告，
不是他
开玩笑，
跟观众讲，
跟听众分享，
不是跟我报告，跟观众朋友报告，就是他说那个台积电设备供应链常常是贴着台积电走势，跟资本支出其实有时候不是一个这个相对的关系。
对，应该说他们也许涨得比台积电的比例更高，可是他们的走势的形态是相仿的。
对
对，
好，那台积电现在刚好回到了就是法会之后那个缺口，大概700-785到790块那个位置啊。那所以 后面两天呢，设备股可不可以续攻，要看台积电的这个状况，因为资本支出这一次是没调的，
嗯，
好，但这一次没调呢，不表示下半年不会调，哦，不表示明年不会调，好，那这些设备股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呢，有没有一些是独门生意或者是有护城河的，哦，比如说像一些特用化学啦，
哦，特用化学，
比如说这个再生晶圆啦，啊，钻石碟啊，嗯，这些如果它的产业有非常独特性，哦，那 其他的这些竞争对手是很难模仿的话呢，哎，那我觉得这个摔下来反而是布局的机会啊，甚至下半年，因为台积电之前有给大家算过合理的这个 EPS 本益比嘛，就是未来两三年上千是蛮有机会的。
如果它能够按照市场现在给的这个节奏走，确实啊，而且到它上千本益比都不高。
对，大家记好，是未来两三年的哈，不是未来两三个月哦哈，这个不要自己脑补啊哈，未来两三年的哈，
很紧张
啊。那再来呢，观察一下形态有没有比台积电来的强势啊？因为台积电是礼拜五的时候重摔，上礼拜五。哦，所以现在跌破了月线，哦，暂时形成一个小的盖头反压。那你如果手中的设备股是这种多头排列向上的，哦，比如像这个，哦，举例啦，像这个晶城科啦，哦哦，像这个嘉登这些等等，哦，有这种多头排列状况的下，
嘉登之前也修正很多，欸，
对，
嗯，
哦，那嘉登其实它去年高点是在400块，
嗯，
欸，可是今年突破之后呢，反而有一点原来的压力转支撑的状况，
哦，
然后它有一个公司在嘉登四，哦，转换价是在367，哦，所以大家这个嘉登的话可以注意这两个位置，啊，那它也是呢，哦，开始修正之后今天有一些转折往上的这个意味，啊，所以台积电的供应链呢，第三个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筹码面，哦，大户也没有持续维持一个稳定，哦，并没有明显在做退场，哦，那如果这三个条件都能符合的话呢，哦，那当然抱起来会比较安心，哦，
好像嘉登它也是在4月17号来到个492的高点，哦，
是，啊，
然后随着隔天的失望性，它其实隔天就跌了，隔天台积电法说还没公布内容，它就已经先跌了，然后它最低的话也是到403，一下子就是将近500跌到400，然后像队长之前常提到的君华也是，它从560几就跌到360几，哦，而且都是没有几个交易日就100块不见了，200块不见了，真的超级夸张。可是如果大家，哦，第一项嘉登它是所谓的3纳米，对不对，晶圆盒蛮独家供应的，还有它的利基，然后像君华其实之前队长常常分享他今年的 EPS 帮大家抓的话至少两个股本嘛，如果以这样的想法都不是非常贵，或者说他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竞争力，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急杀的时候大家可以做考量的，我觉得半导体设备还是蛮不错，我觉得不要去在乎台积电下半年会不会再调高，因为大家要知道台积电有拿到人家的补助，欸，我觉得有拿到补助他不见得自己的资本支出要不断的调高，欸，因为资本支出的调高在未来它要变成折旧的摊体，事实上它对获利是会有一定的压力的，也不是无止境的去撒钱出去盖设备啊做建设它就会永远很好，它要拿到一个平衡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市场眼光不要太关注在这个上面，因为它是两面刃嘛，对，但是我觉得这些有先进制程的设备概念是真的很不错，
对，我觉得起码厂一直盖就是对于那个设备股的一个保证，
对，
哦，新厂一直盖那设备当然会要持续的支出，哦，所以大家可以持续注意呢，哦，这个台积电未来呢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哦，其他地区持续在设厂以及合作，
好，那今天的雨也下得不小我还记得上礼拜，哦，有人就一语成谶的说，跟你讲这礼拜有封面，所以水资源就不会涨了好，不过幸好今天重电跟水资源也算是有涨，只是没有像今天的科技股涨得那么凶，不过也都会有那种止跌的状况，像国统前两天也从将近100块跌到70几，这说回就回，
对，
都几天而已，哦，那今天又拉回85，看起来就是大家觉得在手订单这个议题至少在520之前它应该还是一个很有效的议题啦，我个人是这么觉得，所以那时候国统在杀的时候我自己是找买点，是觉得如果因为下雨你水资源就不涨那也很有趣，哦，那反而是一个题材面上面你应该去看有没有捡便宜时间点这样子，那重电就比较众说纷纭了，因为华城的话投信有在卖，而且华城之前小哥来也提醒，哦，就说他的筹码变得比较乱，那时候是988杀下来那一天小哥就说比较乱，后来隔天又杀 结果就有一些不是我们的听众，我们听众水准是很好，有些观众在理财达人秀就怪小哥，就说你说筹码烂，害我就是对重电没有信心，就把它卖掉了。当然那因为为什么会这么抱怨，是因为隔天又反弹。好，但是你看在它的轨迹，其实小哥讲的那一天说实话就是一个相对高点啦，对，你看它的轨迹，对，好，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之前这些重电族群也都有修正过啊，但是又纷纷在创高，难道这次就不一样了吗？好，所以这边Eason怎么看，感觉上他们的每一家的筹码都有一点不一样了。
对，那因为现在这个即使这个广播节目哈，没有办法细看那个筹码了哈，就讲太细。那我提供我一个个人的大方向，大家参考一下。水资源的部分哈，大家看像这个国统啦哈，这些水资源的股，你看一下过去的股价呢哈，常常到五六月的这个时间点呢哈，容易受到消息面影响，容易有这样子一个转折，或者是会它的形态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五月梅雨啊。然后呢，台湾最重要的这个水有没有进账在七月份、八月份台风季这个时间点啊？所以水资源如果是年初已经上半年都开始在涨啊，涨到大概五六月的时候啊，那不妨分批的获利稍微下车，我觉得是可以。但是因为啊，刚才如同赵华提到，就是他在手订单是持续的，所以反而有急杀啊，你慢慢去减是 OK。但是呢，好，已经到了这种可能会比较下雨的季节呢，哈，那大家就是容易受到心里面。容易受到消息的影响。那另外在重电类股的部分呢，哈，这前几天台电的总经理请辞嘛，对
对，
那请辞之后他
压力很大的感觉，
对，好，就是说这个 不是说一天到晚去维修设备啦，哈，这个电就会生得出来啊。好，那其实这样子一个状况之后呢，我觉得重电后续要注意一个状况，就是会不会核电又被拿出来讨论。如果核电一被拿出来讨论之后呢，那重电股可能会受到一些压力。但是反而哈，我认为如果真的又拿出来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反而空手的朋友你又可以去切入储能重电了，因为同样它是一个政策长线的题材了哈。那不会因为这种短线事件呢哈，或是总经理请辞就有所改变。但是呢，既然有后面的这个利空，再加上真的涨非常多的状况下呢。好，这个所谓上涨靠前堆，下跌怕风吹，这个一下跌有一些风吹草动，这很容易就是多杀多，所以这个 后续重电我觉得要提防核电这个会被突然被拿出来讨论。
好，
对，
因为当初在手订单都是不变的，
对，
可是风向会变，
是，
对，那风向好的时候不管本益比多高都会一直往上，就资金行情嘛。风向不太好的时候也没有变啊，他们还是领那么是赚那么多的钱，但是就是会往下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市场评价。对，所以有时候观风向也是蛮重要的，就像上礼拜提到说这礼拜下雨可能水资源会受压抑，那也是对的啊，如果做短线的人那也是对的，可是短线怎么样，也许我就是会选择早买一点。对，因为我会相信他们未来的业绩成长性嘛，我觉得这就是不同的在做选股判断上的考量。好，那最后的话Eason也想来聊一下五六月很多的 ETF 要换股这件事情，对不对？好，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发的不管是939、940、941都是破发的情况，当然今天都多多少少有一点回暖，也会提醒投资人，就是说如果大家是当然是认购的时候就进去，就等于是募集的时候就进去，心情一定是比较不理想的啦，因为就是10块或15块嘛。好，但是现在开始慢慢减，我倒是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的大。如果是长期抗战型的，我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的大。之前很常举例，你从10扣到1，跟你从1、好便宜的时候扣到10，其实成本都是一样的。对，只是你要把那个循环走完。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以及遇到急跌的时候有没有资金稍微做大一点点的加码，让你比较容易买到比较多的单位是在急跌的时候，那你平均你的成本可能就会比傻傻从10扣到1会来得更便宜一些。这是我长期在扣 ETF 或者是基金上面一个很怎么讲，我根本就是不败，就这件事情根本就不败，就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法则。好，所以五六月有很多大型的大规模的可能2-3千亿资金要进行换股，这边的话投资朋友们可以注意什么样的股票，有我们常常讲被踢出来啦，但是我觉得讲正面一点，有没有什么样的股票被换进去？
对，那我们在投资交易啊，各个工具不同，有它的不同特性。那 ETF 的特性就是呢，它比较贴大盘。那 你想想看，大盘会直接就回错 40%、50% 吗？不太可能的、啊。所以 ETF 它既然是一篮子股票呢，你就要善用这样子一篮子股票的特性，而不要把它当作赌场啊、不要就赌说，哎、欸，开这个上市认购之后一定会往上冲啊，那这个可能就吃瘪了啊、哦。那但是呢，现在下来，我觉得反而慢慢扣啊，这个应该越跌越开心啊、哦，好像百货公司跳楼大拍卖嘛，现在母亲节档期就到了、哦、大家又要去这个购物，那反而跳楼大拍卖，你应该 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哦，没有，我目前没有，哦、我只是想到昨天古鱼来我们节目讲一档股票，
哦、对，我有看，
你有看
什么医美的啦？
哦，他有讲到一档股票叫美无华、哦，但我昨天没有亏他，因为他昨天一直跟我说他赶着要离开、所以我就不好意思亏他。美无华不就在称赞我吗？
现在赶快亏他一下，哎、对啊，
对啊，所以我想哇、哦，古鱼你这样。就是这样、对、暗暗的称赞我让我很不好意思、但当场没有亏他这样讲不完、
好，所以在整个 ETF 呢进入到五六月的话呢，那首先第一个重头戏是五月的第七个交易日00940要进行换股，那接下来五月还有0093900919，这个规模呢都是六七百亿甚至快逼近2000亿的这个规模，00940 1700亿，00919 1900亿，
是，
然后六月又有00929，那前哨站呢就是在00733以及00935，这两档已经在四月份进行换股，那换股换了些什么进来呢？换了一些银建股进来，哎，大家没想到吧、哦，
不过也有 ETF 它在发行的时候诉求它不会有银建股哦，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可能要留意、但我记得那是比较少数会特别备注、但是看来大部分没有这个限制，所以有换到银建股进来是一个很好的指标，也有人换了银行股，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指标。
对，对，台湾高息的不止电子股啊。
对，
那之前主管机关也有说，哎，大家不要都买一样的嘛，买一样就助涨助跌都是同一挂，
同一批人，
对
对，
好，要涨一起涨，然后要跌大家一起跌。
其实那些股票也很冤枉啊，他也没有希望自己这样。
对啊，对啊，好，那所以呢？银建类股换了一些什么呢？我稍微念给大家听好。那这一批呢，在00733以及00935已经换进来的股票，像有华固啊、国产、长虹、新路、根基以及樱花建、那其中不乏呢，今年公布的殖利率都还不错的、像是这个华固啊，今年殖利率以现在的价位都还有 4.7%， 国产都有 4.5%、长虹有 4.4%， 新路有 4%， 根基也有 3.9%、所以呢电子股现在很多涨上来了嘛，涨上来殖利率可能就不那么高了、那 ETF 持续有资金进来啊，那怎么办？还是要买股票啊，那可能换到一些银建类股、那银建类股指数呢也已经过了这个20年新高了、我刚才跟赵华在聊啊，原物料这个原材料都在上涨、那这个房价也受到通膨的影响、所以银建类股呢、过去买了非常多的地 有些这个某些区域它算是已经买进了非常多的原料，那现在呢准备加工把它卖出去之后呢，它的这个入手的这个成本都是非常低价的、好，那所以这 ETF 换股潮如果再推向银建类股的话呢，大家可以同时注意一下、我们这个理财达人秀详细有帮大家整理一个表格、因为现在没办法呈现给大家
你可以念一下
好，对，是殖利率不错，
我们要对古惑仔的听众是很好的，好不好？
对，
对，
听众应该也会在看节目，那我们现在先
不行，你要念一下，
对， 好，对，先念一下，就是呢今年殖利率比较高的像是这个远雄啦、华固、国产、长虹、宏盛、新路、建国、根基、冠德，这些殖利率都在 3.7% 到 3.8% 以上、其实相较跟这个电子股比较起来也不会差太多、那银建股通常也是比较稳的、那这个订单如果持续再做进来，它的这个、预售物已经、开始在卖了、那开始有这样持续的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呢，那我觉得这个股价也会持续的反应、那过去来说这确实是资金比较少注意到，大家都注意在电子股嘛，毕竟台股七成都在这个电子股资金上，可是看到呢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电子股持续在失血，成交比重盘中可能都五六成左右，好，那跟过去这种热门状况 下比较起来确实是有差距的，好，所以呢如果资金开始往次族群去流的话呢，其实最近不管像是电线电缆啊、银建银造甚至今天的这个观光都有所表现，
因为国台办说话了，
对，就又是一个消息面影响嘛
是，
那起码我们看到这个最近资金流向呢，电子股好像有一些失血啊， 好，所以呢，如果次族群的话，我觉得反而银建类股哈是大家可以注意到的一个族群。
好，银建的话，大家可能会好奇说啊，为什么有的 ETF 就不想把它纳入？那是因为银建类股他们怎么讲？他们可能整体的族群性以前没有这么强，他比较端看，例如像刚刚 Eason 讲的，也许有一家建商，他就是收了很多便宜的地，而且刚好要入账了，所以他会一枝独秀，变得他非常的好。但是现在银建类股有一点点质变，什么样质变？就是现在几乎房市是全面性的好。这个事情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很痛恨，就是有一些买不起房的啦，或是对觉得说薪水永远跟不上这个房子的涨幅。我现在看到一张表嘞，这个表是阿格力传给我的，它就上面是写说这十年来只有三种职业的薪资涨幅有超过房价的平均涨幅。
哎，那到底是哪三种嘞？
哦，哪三种？我看看你，好像跟你比较没有关系。第一个竟然是海洋水运业。
海洋水运、啊、
可见得可能那时候货柜航运或是散装的一波热潮，
对，
有让他们的薪资成长，
对，
然后年终那时候不是说长荣发很多吗？
可能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就产业用的机械设备维修及安装业，
维修啊，哦，
对，欸，我还记得我朋友最近很多人在发，就说你们不要叫那个水电来修的时候态度不好，很难叫水电，
欸，真的，欸，
水电很抢手。
我最近要叫人家来拉线，这个叫半天叫不到。
然后地震后很多水管坏掉，所以最近那种修水电是很忙的。
对，啊，
然后他就说他邻居就是常常会叫人家来看一看，然后不给钱。他说后来那个水电师傅都认得他邻居，就不管他了，一个大安区的朋友。但他都会，他现在就是对水电师傅都嘘寒问暖，来就先奉上车马费一千，然后检查什么的。后来那个水电师傅就特别喜欢他，他只要预约马上就来，对，甚至急件也来，所以他就觉得说，哦，你真的现在对水电师傅这种要非常的客气有礼，因为太缺了。
真的，我最近要换冷气，那个带来不来的。
哦，冷气真的哎。
对，叫他来看一下也，你拍个照片给我看就好了。对
对，不要叫他人来，人来要给钱，好不好？好，那第三个是电子零组件制造业。
电子零组件，哦，嗯，所以看起来还是跟这个硬体比较相关哦。
对，然后接下来第四就是全台湾的房地产的涨幅。好，但大家当然会觉得有很多不公平嘛，对吗？你看嘛，只有我就想做这个表到什么意思，你看嘛，那么多职业都有三个职业有在涨啊，薪水永远跟不上房价啊，巴拉巴拉，但是我必须说，因为我们做财经节目，我们必须把现况告诉大家，现况是这个样子，对，并不是说我们就很鼓励什么炒房，有时候人家也觉得两万点不合理啊，是不是？有的股票大家也觉得腰股怎么可以涨这样，不合理啊，但不合理你不用去怎么讲，你也没办法把它踢下来，所以就是知道还有这个现象，
都是希望大家资产可以成长啊。
对，
你不要说哎，炒房啊，炒股啊，或是炒什么炒什么，我觉得都是有找到投资的管道，那正当的去让自己资产做个成长，都不错了。
对啊，所以营建类的话，现在只要他现在有案子，当然我必须说有的营建公司搞不好真的还这两年没什么案子入账，这个要留意哦，因为他的 EPS 就不会好看，也不会有殖利率。但大家可以这种东西就 Google 一下就知道，例如说华固有什么案子在推，哦，秦美建设有什么案子在推，什么时候会入账，新闻不难找，
对啊，
所以我觉得稍微做一下下功课，加上几乎只要有案子在推要入账的应该都会缴出不错的贡献。好，那不碰营建的 ETF 没有问题吗？碰营建的 ETF 大家也不要太担心，第一他们一定做过 study 嘛，就这家营建公司至少这一两年会有案子入账嘛，那 ETF 是每半年或一年就会换股啦，如果他真的那个势头过了他也可以把它换掉，所以我觉得倒不用太担心说他有没有纳入或没有纳入，或者是每一家案场状况不一样，真的担心的可以去买营造类，因为整体产业景气好，营造就是集大成，那像大家看到海越不断的创新高，为什么代销也是集大成，有案子我就帮忙卖。其实我最近听到朋友回报我一些他们去看案子的过程，我有点吓到，欸，例如说浅销就卖掉五成，他开了一个说明会，都还没有正式拿到台面上卖就卖掉五成，正式开始卖瞬间就卖掉八成，建商就直接唠一句话说不用盖样品屋了，盖了也是浪费，反正快卖完，好夸张，欸，我听了想先怎样啊，
哪个区域啊？
南港。
南港啊，
对啊，哦，我吓一大跳，因为我自己个人是没有偏好南港，
南港现在这么抢手，
我也是吓到啊，
对，
我也是吓到，啊，
我认知的南港是大概七八年前那个时候，对，现在还是这么抢手，
我是觉得吓到，对，然后还有一些都更的案子是用抢的，就是大家现在去抢，抢到利润可能没以前好，我觉得这也是要留意啦，对
对啊，那现在不管是公办都更啊，或者是这种 蛋黄区已经越来越少了，那现在都往蛋白区。
嗯，
那又有台积电的那个设厂加持，可能一个区域，像我最近不是在面试助理嘛，
哦对，后来呢
有一个龙潭的那个房仲啦，就是他过去在龙潭那边经营，他也是说，因为台积电准备要去设厂啊之前，所以那个房地产也是土地也是被这个炒得比较高一点啊，所以真的是台湾，其实台湾
他想来当你助理就对了，
对，两边助理。台湾其实整个地区山区居多啊，就是平地其实真的可用的那个面积是不多的啊，所以营建类股啊，或者是营造类股呢，这个大家可以后续注意一下，持续有没有这种通膨的效应啊？
好，当然你说会不会未来两三年也有机会房价会回落，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可是如果你说现在热不热，我觉得现在非常热，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
嗯，
对，那热到头都会有一些循环，只是房价的循环就是常常是跌一下下就又涨，涨很久然后又跌一下下，就挺麻烦的。
对，去年房地产的那个转换是创今年新低，可是我们看那历史的轨迹呢，就房地产唯一转换的那个数量创新低之后，其实大概一两年就是一个谷底了。
嗯，
房地产有这样一个特性。
好，其实大家去查一些数据的话，例如说前两个月的预售屋销售啦，前三个月的房屋移转啊，都是还蛮明显大回暖，是大回暖，还不是回暖。好，这就是现象，不是说大家一定要急着买房子才叫做跟得上投资的趋势，可是了解现象，那它有相对应的股票也可以了解一下。好，那今天很谢谢 Eason 来到现场，
谢谢。
那也希望各位古惑仔的朋友们，今天反弹了手上的资产，希望也都有明显的回暖哦，都希望大家在下跌时不会有受伤的感觉，上涨时就有再赚到的感觉啦。好，那我们就跟古惑仔们说拜拜咯。
好，拜拜。